好，我们继续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一贯，请拿起经本，这个顶戴法宝。刚刚讲说，如果不是本来就有的话，那个东西的性质不是本来就有，也就是说不是本具啊。那么，不是本具本有，那这样它就叫做自性空，对不对？或是空无自性啊？如果不是本有本具的话，那么它一定是拼凑完成的，拼凑，也就是说因缘合合的。所以它就是自性空，啊，那但是除了这个，如果自性要不空，要有本性啊，有本性的话，那么它除了要本具本有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，还有常有，也就是说，它不是刹那生灭，不是说本来有，但是很快又没有。所以不是刹那生灭，是常，就是恒常。这个常是恒常，是永远都是有的。这个叫做，这合在一起才能够叫做有本性。否则的话，有少的一样都叫做自性空，或是空无自性。这样，所以所谓的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指自性空，这个东西没有自性。这个有一个比喻哦，你就很容易懂了。我们现代人做生意，那个本钱都是怎么来的？银行借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本资金3000万，你是银行借来带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公司真的有这3000万吗？没有，表面上看有，可是那个资金是空的。对，所以是借来的就是空的，你自己本来就有的，那算是有这个3000万的资金，可是通常都是借来，那就是资你的资金是自性空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我们这个肉体啊是无蕴合合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我们这个房子是拼凑屋，你知道吗？是救灾用的拼凑屋，暂时拼凑起来，所以没有自信。为什么就拼凑屋呢？因为它是无蕴合合，然后等到这个因缘具足合合，也就是说它这个命根还在的时候，那么它就还由那个八识持着这个身，持着这个地水火风五蕴，然后令它不会败坏啊，所以可以存活着几十年，不会败坏，啊，但是那个是拼凑起来的，啊，那你去想想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。我们这个色身哦，这是一大块的肉，对不对？很大一块。那你看，你还没有吃素之前，你是也如果有吃肉的话，那你买一块肉放在厨房。如果不放冰箱，夏天不到一天就坏了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发臭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，你这一大块肉为什么不会发臭呢？不会烂掉呢？那就是心事所持， 或是夜市所持。所以这个夜市所持啊，不但平时不会就坏掉烂掉，乃至指挥棒啊，乃至于你睡着了以后，它也不会烂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发现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？那所以不管你是有意识没有意识的，它这个心事都还是持着你这个肉身，不会让它烂坏，乃至于你昏迷的时候，它还是持着。只要你的寿命没有尽的时候，那么是软寿都在，那么它还是持着这个色身，让它不会坏烂。一直到寿命尽了，那这个命根断了，然后是走了，这个神识一走，这个色身马上开始怎么样？马上开始起，这个四大开始分解，然后开始氧化，对，开始氧化，开始发酵，哦，然后开始肚子就胀起来了，对，然后就开始烂了，所以这很不可思议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个身体，这就佛就观察这个现象，然后就说这个身体是和合的，所以没有自信，所以是四大五蕴和合而造成的，所以是称为四大假和啊。为什么称为假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相对于真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假和就是暂时和一和什么，哎，那我们这是四大五蕴也是假合，哎，好吧？那所以这个假合，那所以是拼凑的，所以没有自信啊。好，然后因为没有自信，所以是空。啊，这样的。那么这些都是佛在全教中所开示的道理。啊，再看下面。然而佛为何在全教中要开示诸法因缘和合而生？啊，主要是为了要破斥外道计着无因说或自然说。啊，那你应该加上什么神造说、神生说，这些都是。所以用因缘和合而生来破这些种种的邪说啊。有外道为诸法生起没有原因，那善恶也是一样没有原因的，因为没有原因所以也就没有果，无因无果所以造善不得善报，造恶也没有恶报啊。外道以邪见愚痴作如是说，误导众生堕无因果，而不修善断恶，以致就无福无智，就堕入恶趣，以此恶见害人，故这佛就破斥他，而开示一切诸法皆有因缘而生，非无因缘而能生。善法有善法的因缘，恶法有恶法的因缘，若因缘具足和合，法就生起来了。于是世间这个众生造恶便受恶果报，造善便有福报，乃至得智慧解脱菩提涅槃。这不仅是佛自身是最好的明证，连诸佛弟子呢，其数无量正道解脱，更是一种示范。啊，所以这个我现在考你们一下啊，这个佛法的解脱菩提是有违法还是无违法？有违法。 因为其实这个我在讲白法明论有讲过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修解脱菩提，它的过程是有为，它的因是有为，它的过程是有为，它的结果是有为无为，它的结果是无为，对，所以它的因跟过程是有为，它的结果是无为，那为什么要了解这个？所以你不要讲说，我因为学佛法是学无为法，所以我就无为了，那是不行的。这个解脱菩提都是有为，都是你都是有意的去作为，简单一句话讲嘛，啊，而且所做的都是依于四大五蕴去做的，啊，也要依于六识去做的，这些都是有为法，哎，所修的种种法门都是依于这个四大五蕴，乃至于入于种种禅定，那都是有为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一修佛法就是在修无为法，不是了，无为法只是一个果，是不能修的，是修到后来所得到的那一个结果叫做无为，你不是你没有你不能直接的修无为，这无为是从有为中来的，是从有为的修行来的。好吧，所以不但你能够修的这个身跟心是有为的，连佛的教法也都是有为的，啊，他的文字言说乃至于他的种种观想，那些都是有为的，啊，啊，以佛如是自行教他开示大众，故外道无因果。就是说无因无果，这是邪因的邪见便止息了。这是如来开示全教中因缘和合而生法的因缘，啊，所以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是有因缘，也就是说不是无的放矢的，他是就是为了要令大家开真正的智慧，啊，那令大家不会堕入邪知邪见而妨碍修行，这样的。接着啊，下面一段，外道邪见既破，就已经破了以后呢，众生的善根成熟，心无邪妄，就堪受如来大法，于是如来就离于全教啊，所以那个全教就一开始的时候修的，就是一时全变之说，啊，那比如说如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说的三圣啊，接着就开示最正、最真实的实教大法。那么这个实法呢，是如来当时不说，由于当时众生的志气下劣，就是智慧跟根气啊都很下劣。不堪承受大法，又在那个时候呢，以众生心有邪妄的缘故呢，不与实法相应，所以只授予全法，用来医一时的病。那今邪见之病既除，全教的药也就可以不用再服了。所谓的病愈药除啊，病既然好了，那药就不要了啊，就不用再吃了。还有如来现在开示实教，也是以弟子根熟啊，弟子的根气已经成熟了，因此就破他全教法要的执的法执啊。那先破我执，再破法执啊。那前面破我执，现在用实教。用全教破我执，用实教实法破法执，然后才能够堪受诸法实相的法。那这个诸法实相之一，也就是现在这个经里面讲说诸法实不合合啊。看205页，如上所说，全教的诸法因缘合合而生，如来是有因缘而说，为了要治众生的邪见的病啊， 那自邪见说无因无果啊，以及为了导众生入无上菩提的正道，换言之，也就是黄渤大师所说的为止小儿啼啊。现在既然小儿已经成长了啊，不再如小儿，小儿是比喻凡外全小啊，凡夫外道全教小圣的乱啼，啼是指比喻妄想分别言说细论虚妄持足啊。于是佛就为大家说最上的正理。那么为何在诸法实相中说诸法实不合合啊？举例来说，化学中所说的二氢加一氧就变成水，可是以佛法的词句是说氢与氧合合而生水，而科学上则称这个是化合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很妙，这化合变化而合合啊，这是很巧合啦啊。然后但我们来细细的参详一下，氢气啊的性是什么？氢气的性，化学说它的性是能自燃。那么那氧的性是什么呢？氧的性能助燃。但是水的性是什么？水的性是能灭火啊。所以你看水却是由氢跟氧合合而生的。那么既然是氢跟氧合合而生，那它本来的分子，它的分子啊就是氢跟氧，那就应该保存有氢跟氧的本性，因此就应该能自燃也能够助燃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事实上不然，水不但不能自燃也不能助燃啊，而相反的是它能灭燃。所以在水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点氢之性或是氧之性，因此如果说水是从氢跟氧合合而来的，实在是难以置信，对不对啊？因此就证明氢与氧实无合合。所以我们说氢与氧合合而生水嘛，对不对？但以最高的实法来看，那氢与氧实无合合啊。再往下看下面一段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是明明看到氢与氧合合的吗？那是表象，以佛法的话来说，就是说相上所现如是，而实际上并无如是事啊。所以在实教中称为因缘幻化啊而生。刚才不是说化学中也称他所研究的现象称为化合吗？而其所研究的东西是化合物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化合物呢，就是变化合合而成之物，就有如幻化了，所以法如是故。因此这就是非凡智，凡夫之智慧啊所能解啊。那化学家本人也只是知道事实的现象是这样子，那到底是为何会这样子，他也是所谓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。所以只知其事不知其理啊。啊，他为什么这样？那就是因缘幻化，他也没办法解释。那世间一切事情分析到最后都是这样子，你看起来好像有道理，这个言说的层面来看都可以有道理，等到一分析到内层里面都变成没有道理了，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。那再看下一段啊。那我比如说我上次有讲到说，比如说生命的来源精子加卵子，对不对？精子加卵子变成受精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受精卵到底它怎么变成一个生命的？你看，所以你说化生，我们胎儿也是化生一样。那 精跟卵合在一起变受精卵，那受精卵渐渐就长大了，那到后来就六根就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长出来的呢？不知道，它就是这样，它就长出来了。所以这个也跟幻化一样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那就跟那个蝉变成蛹，然后蛹变成蛾一样，都是幻化，你没办法解释，它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孑孓在臭水沟里面，然后是有尾巴的，然后会游动的，然后等它成熟了以后，就变成蚊子，就变成有翅膀了。那这怎么变的呢？也不晓得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嗯。然后像那个夏天有那个会叫的那个蝉，对不对？那个蝉本来也是一个虫子，然后它那个母亲那个蝉啊，就下了卵以后，然后那个卵就埋在地里面，这个那 nature 那个哈，说要它要埋在土里面六年，埋在土里六年，然后六年满了以后，然后到了春天，它就变成就从那个壳里面出来，然后就变成一个虫一样，就爬出来。爬出来，渐渐，它就长出翅膀，然后就飞出去了，那就变成，这个夏天叫的很大声的那个，然后叫了一个夏季就死掉了，就这样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生命就这样的，埋了六年，起来过一夏天就死掉了，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然后本来在土里面，变成飞到天空去，这整个都是幻化一样，所以。我们即使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灵长类的这个人啊，乃至于动物啊，胎生的也都是跟幻化一样，所以我们说那莲花化生一点都不稀奇，因为我们在娘胎里面也是跟化生一样。好，往下看下面一段。又和合这个道理在众生界也是很重要的，例如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个和合体，西洋哲学中就称这个叫做有机体啊 ,organism。那这个古代以及中古哲学又称这个是个小宇宙 ,microcosm, 啊。那宇宙叫 cosmos, 啊，那这是小的叫 microcosm。那相对于外界那个大宇宙叫做 macrocosm 啊，那这个大宇宙跟小宇宙之说，就类似我们儒家及道家所说的大我跟小我。那为何称这个身体是小宇宙？因为它是由无数的元素合合而成。那这个合合里面呢，就很有规律，好像外界这个大宇宙中的天体之运行啊，那所以这个小宇宙是一个整体，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。那么这个完整和合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的相，那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的一合相啊。所以这和合以后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，叫做一合相啊。那么这个一合相是世间众生所执着的啊，因为你想到人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整体啊，想到我的话，那么就是眼前就现出你是那个样子啊，这一合相不可分割的。是故我们就知道说，世间的众生凡夫外道都是着此一合相啊，因为这个一合相就是我相。那如果相对的，也就是人相，也就是众生相跟受者相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合相者实不可说。实不可说什么意思啊？就实在是没有了。就没有到什么地步，没有到说你根本不能说。你说了就错，就叫实不可说。但是众生呢，认为有，而且这个 勉强要去说他，啊，认为有，然后给他一个名相，啊，而勉强去说他，所以这就是楞伽经所说的相名妄想，啊，所以众生见了一个相，看到有一个相，那么确定它是有，确定它是实在的，啊，不是假定，而是确定它是实在的，因为看到了，所以就确定它是实在的，然后见到一个相，确定它实在以后，给它一个名，就为它命名。那给它一个名以后呢，就依这个名，然后去想那个相而起种种妄想，这样的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名是为了方便去喊那个相，去指那个相，有一个名字好叫嘛，那你。总是讲说有一个人就有一个名字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某甲某乙某丙，对，那就知道是谁啊。所以那个名就是为了要方便去指称那个相啊。所以依于一个名，依于一个相，认为他是实有，而给他立一个名。立了名以后，依这个名，然后去想那个相，然后起种种妄想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凡起种种妄想以后，那依于妄想起种种造作，哎，所以种种的造业都是从相名妄想来的，啊，那如果修佛的最高的智慧，就要不依这些，然后。才能够入于正智，最后入于如如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楞伽经所说的五法，五种法，相名妄想正智如如，这凡夫的相名妄想，圣贤的正智如如，啊，圣贤的正智如如就是离于相名妄想，离相离名离妄想，才能够入于正智如如。所以一合相者实不可说，实在是没有嘛，你说什么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是实在没有，所以不可说，所以不要说，你说了就堕入相名妄想里面去了，这样的话，哎，所以因为不说，所以就离相，说了就变成有相，对，那你既然说了，然后而说你离相是不可能的。一合相者实不可说，是实在是没有了，是因为没有啊，所以更没有那样东西。看这里哈，因为根本没有那样东西，这个相啊，那你为什么还说？说是怎么说？依于名而说嘛，没有名你就不能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实不可说，所以要。离不但离相，而且要离名。那其实名是后于相，也就是说依相而起嘛，啊，所以你离了名，离名就是离言说，离名就是离言说，因为一切言说从名而起。那你说动词呢？动词也是从名词来的，知道吧？那甚至于有些句子只要一个主词就行了嘛，对，那就是一个名嘛。所以有名就会有动作，所以一切的 idea， 一切的思维从名而来，那名是抽象的，相是具体的，啊，那依于抽象的名去想象具体的东西，然后把它牵扯起来，起种种妄想。这个叫做依他起，这就是依他起性啊。那依他起性，相名依他起性，在起妄想的时候，片计所执，好吧？因为妄想的时候都是，海阔天空，乱想一气，对不对？只要想到了就算，所以是片计所执性，知道吧？ 所以金刚经说，一合相者实不可说，实在是没有的，没有那个实体，没有那个字体啊，所以实在是不能在依于那个虚假的一合相，虚有的一合相而起言说，而起虚妄言说，所以实不可说。那个注意这个实啊，实在就依于实际，而你不能有这样子的言说。那不能有这样的言说，也就是不能够有这样子的思维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不能有这样的言说思维，而凡夫之人贪着其事，这凡夫包括外道了。而凡夫一切凡夫跟外道的人呢，却贪着，你加三个字，认为有其事，认为有其事，什么有其事？认为有一合相，而且依一合相而起种种的名，譬如说花，那么它是一个一合相，对不对？然后那这个花的这个一合相的花呢，是兰花，有兰花的名，那个是菊花，有菊花的名，有菊花的一合相，有菊花的名，这样的，所以一相起名，然后起种种妄想，然后，那什么妄想？妄想来了啊，就玫瑰就代表爱情，对不对？然后，然后康乃馨就代表母爱啊，什么对之类的，啊，好，接着，贪着其事者，贪着其事就是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贪着认为那个一合相是有而着这四相，也就是即着一合相。啊，看207页了。那么这也就是即着诸法有合合啊，你可以把那合合圈起来啊，也就是即着诸法有生灭之相啊，那把生灭圈起来。所以一合相就是有合合有生灭。然而合合生灭是诸法的表象啊，而它表面幻化，由它的表面的幻化而观有这些相啊，这些合合生灭来去之相。但是诸法的本性实在是不生不灭，更实在是不是合合的。让我们再讲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。一男一女结婚叫百年好合，对不对？那实在百年也不好合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呢？不要说结婚以后天天吵架，这结婚当天也都吵啊，对不对？结婚之前吵得更凶啊，为了要准备嫁妆啊什么那些，然后意见很多啊，就吵来吵去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从头吵到尾啊，这个是佛说的，说什么叫夫妻呢？夫妻就是天天吵架就是夫妻。那有没有夫妻不吵架的？可以说没有了。所以你说夫妻是百年好合，是合合嘛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合合而不合合，对不对？所以世间实在没有和和这么一回事儿，是表面上是和和，好，只不过有的夫妻吵架人家会知道，有的是夫妻吵架人家不会知道，这样子而已，偷偷的吵，有的不只是用吵还用打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诸法法尔本质清净，不增不减。若提了误入，提了你下面打个顿号，提了误入如是之见者， 就是入佛之见。什么是佛之见呢？就是我们众生看表象，看待一切表象有生灭和合，或是和合生灭啊。那么但是佛的之见就见一切法没有和合生灭，所以本质清净，不增不减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入如来密因啊，大佛顶所楞严啊，如来密因。那如果是能够这样的话，就能够喝旦如来首楞严大业，至于涅槃菩提啊。这个喝旦首楞严大业就能够至于涅槃菩提，广利无量众生，那就是自利利他啦。好，接着我们就看下面一段经文，207页。心若有体者啊，若有体者，如如以手自治其体，如所知心为腹内出，为从外入。若腹内出，还见身中；若从外来，先和见面。啊，看这一段。若有体者，这个若是心若有体者，心如果有自体的话呢，则当你以手自治，自就是捏，你用你的手捏你的这个身体，如所知心，所知心就是所觉知此处，你所觉知此处触觉，你所觉知这个触的心是从内而出还是从外而入。那从内而出，内出你这里写个 A， 从外而入写个 B 啊。然后佛就分别破啊，就先破 A， 从内而出。若复内出，如果你那一个能够觉知这个处的那个心是从内而出的话，还见身中，那么就有如你还是可以见到自身中腐胀的那一个过错，就跟前面那个一样啊，回到那里去了。所以结论没说了，所以你说那个心是从内出的，这是错的，不能成立。那若从外来，这个就破 B 啊。若从外来的话呢，先和见面，和就是应该，则应该会有见自己的面之过啊。好，请你看这里啊，我再比手画脚一下。自治其体，你自己捏一下，捏一下会有感觉，对好，那你这个感觉那个心哈，是从，我应该捏这里比较好了哈，我这样捏你看不到啊，捏这里好了啊，你就捏这里捏一下，那个就会有感觉，那个心是从里面出来来感觉这个触，还是从外面进来感觉这个触，哦，就这两个，那分这两部分，那先破从里面出来。如果你自己捏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，然后就，你那个能感觉这个触的是从里面出来的，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心变成你的心在内嘛，那你心在内，就应该你还没感觉这个触之前，你就应该可以先看到自己的内脏。对，可事实上是你觉这个触的时候呢，你并没有先看到自己的孽障，然后才来觉这个触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见这个心不是从内出，这样的吗？啊，那 好吧，那如果说是，那不是从内出，那就从外入啦。那如果是从外入的话，先外入来觉这个处，那如果是外入的话，应该他还没有到达身体之来感觉这个处之前，他应该可以看到自己的脸，所以应该先看到自己的脸，然后再觉这个处。所以可是事实上你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脸，对，所以从外入也是错的啊。所以总结论，这个心是没有体的。他说心若有体，这个是它是宗旨嘛。啊，所以心有体的话它就有出入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因为没有出入，所以证明心没有体。好吧，啊，所以这比手画脚还是蛮有用的啊。好，看注释，因为我把这个就画成是动画，对不对啊？很具体的，要不然你这看都很抽象啊。而灰灰啊，这花花的啊。好，看注释，若有体者，若心有实体的话。那么依你所说了啊，如果心有实体的话，以手自制其体，制就是捏，体就是在这里是身体了啊，不是前面所说的心体。那这里是说，如果你用你的手捏你自己的身体啊，翻过去208页，如所知心为腹内出，为从外入，你所知心所能觉知此智的心体，那这也就是说你能觉知到这一捏的心体，这个时候是从外面进来到所捏的地方去觉知这一捏之处呢，还是从里面出来到所捏的地方去觉知这一捏之处啊，下一条，若腹内出，还见身中。如果你的心体是从里面跑出来，那就等于是说你的心体是居在身内是一样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则还应能够先见到你身内的五脏六腑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如同回到前面的第一处中被迫的那一个立论一样，心在身内，那已经被迫就心是非在身内了。所以说心体是从身内出不能成立啊，所以心体不是从身内出。下一条，若从外来，先何见面。如果说你的心体是从外面进来到所捏的地方去觉知这个捏处，则应该是在还没到达那个捏处之前呢，就先能够见到自己的面。因为心既然是从外进来，就同于说心是居在身外。心既居在身外，即同前第二处中所破的，以时不能自见己面，所以说心居在身外不得成立，因此不能说心体从外入啊。那心体不从外入也不从内出，所以说心有体是不对的啊。看易观，若你说心为有实体者，则如果你以自己的手去自己捏你的身体，这个时候你所能觉知的心体是从你的身内出来来觉知此处，这个触觉啊，还是从身外进来来觉知这个触觉。如果你的心体啊是从身 内而出，来到这个捏处，就等于是说心是居在身内，这样就应该是还能够见到自己内身中的浮障啊。但你实不能自见身内浮障，就如前所破，所以心体实在是不从内出。所以说心体从身内而出不能成立。若你说心体是从身外进来，来觉知这个捏处的，既然是从外来，就如同说心是居在身外。那心既然是居在身外，便应在进来之前先和自见几面，这也如前所破。然而你实在不能自见几面，故知你的心体实在不是从身外进来，因此说心体从外而来是不能成立的。如是则心体既不从内出，又非从外来，故知心体实在是无出入来去。所以你把这个画起来，心体是无出入来去。若无出入来去，则不能说心有实体。是故若说心有实体，是不能成立的。你对这个会不会有一点意见？说心体实无出入来去。那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，不是简单，有一个修法，大家都知道，修习禅定有个出入息法，观出入息法，有没有？那我在讲小止观的时候有讲过，我记得我是讲过，你们不要记不记得？你这个出入息法就是观息有出入嘛，对不对？那息入息出都观明明了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息有出入，对不对？一定有出入嘛。如果一口气上不来，就翘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息是确定有出入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在闭关的时候，就忽然，这个是在经典里面教法也没有的哈。忽然有一天就发现，息有出入吗？因为我们的鼻子有没有盖子？有没有？没有嘛。有盖子，有门啊，然后把它隔成内外。那所以习进来的时候，经过那个把那个门冲开，然后进去，才叫做进去嘛，对不对？才叫入气嘛。然后如果出来的时候，就把那个盖子再掀开，再出来。要出来嘛，出门外嘛，才叫做出气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这个鼻孔也没有盖子，而是一个通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实在，这外面里面的空气跟外面的空气中间也没有隔起来，没有，所以应该是一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如果是既然是一体的，为什么说入气出气？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算是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要确定大圣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在大圣在破小圣的时候也没有讲到这一点，所以习实在没有出入，习有出入是全教，对不对？是依于凡夫的因缘而说的所以这个习不管是内习外习，内气外气全都是一体的，没有出入。那再举一个例子，哎呀，这太久了，恐怕画的不对。这个是什么知道吗？这是中国大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朝鲜半岛嘛？这个是山东半岛嘛？这是台湾嘛？ 这个画的最像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番薯嘛，啊、哦，然后这是日本的，啊、哦，然后这个就是，那个什么，马来西亚，啊、哦，好，这个是太平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、啊？这个是日本海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然后这是黄海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是黄海在这边，这边是东海，对不对？这是南海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那么这边是马六甲海峡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是台湾海峡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海，东海、南海、黄海，跟太平洋有没有隔起来？没有嘛，所以其实是一个嘛。但是我们众生就硬是把它分开来，就说都不一样的名称，对不对？那同样，这我就比喻就跟那鼻孔内跟鼻孔外一样。所以关系出入，那众生因缘如是，也就做如是观吧、哎、那你若做如是观也能得定了、哎、可是得定的话，但是如果最究竟的意义来讲，习无出入、哎、那习无出入，我这是这里是要讲说这个心体没有出入、哦、乃至于讲说我们人死掉了又心事走掉了、哦、一样的意思，看起来是有走掉了，向上是这样子，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来去，这能理解吗？不能理解，好吧？等有一天，这悟了的时候就知道啊。现在不要管它，那你现在还是把它当作有来去，然后赶快努力，说将来死掉的时候能够。说这个哪里最后冷，然后到哪里去啊、哦？还是这样努力好了。哎，好，所以说心体实无出入来去。那如果没有出入来去，则不能说心有实体啊、哦，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实体的东西，它才能够做出入来去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，你如何说它出入来去呢？对不对？哎，那是故若说心有实体是不能成立的，所以心是没有实体的。那既然不能说有实体，则不能说心是由法合合而有，所以心没有实体，所以不是合合而来的啊。那因为若是合合而有，则应有实体。然后我们现在再讲到一个，这个是最基本的，我们不是也在讲唯识学，这个唯识三十论吗？那唯识是讲什么？心识是有，对不对？然后心识有八识，而且不但有，而且还分成八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相上是这样讲，可是不要忘掉它还是回归一真如，有没有？所以八识是妄想，只不过你讲唯识的时候，当中啊，当法，当中啊，就是本中啊，这一中啊，你要讲这一中，那你就用这一中的语言啊 ，in terms of， 用这一中的语言来讲，所以当中说是有，那我讲这一中，我就不能说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我讲没有，那就都不用讲了嘛，对，啊。就好像你讲戒律，那么那都是有了，对不对？有受戒，有持戒，有开车吃饭，都是有。那你说那一切法空，那都不用讲了，对，也不用持戒，这也不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中一定要讲有，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要超越的时候，所以佛就是这么厉害，佛讲一切法不执一切法。然后只是为了令众生超越开智慧，这样。那开智慧怎么开？就要超越。所以就是我以前讲了什么，记得吗？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。所以，而且你一定要入乎其中，你懂吗？你不入乎其中而说你出乎其外，那是虚妄的。而且入乎其中是要怎么样呢？ 深入，入乎其中，深入于什么法海之中，深入于法海经藏之中，然后最后通达了以后才能出乎其外，才能超越。所以一法一法的超越。那你看那个菩萨五十二戒位是什么，也是一法一法的超越，一法一法的通达，一法一法的超越，乃至于修习常定，从四禅八定入了初禅，初禅深入以后，然后久住初禅的境界，然后后来厌倦了初禅，超越再入二禅，这样的。所以深入通达超越，深入通达超越，这样的就一阶一阶这样上去，一直到无上菩提，到了无上，无上就没有再深入通达超越了，就因已经完全通达了嘛，对，好，那希望大家都如是通达。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，合掌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